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由我来先来读这段经文，我想要先来读第一节，然后来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经文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从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福音带来真正的自由。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向不向往自由？对于我来讲，我从小就非常向往自由，因为有各种的限制。在小的时候，可能在家里面有家规，可能在学校里面有校规，不同的学校还有不同的校规。我是一个很渴望自由的人，可是呢，常常却需要好像符合这一些相关的规范。而且在我们从小长到现在，其实很多很多的规范，这些规范甚至它可以定义你一个人的价值，甚至其他的人怎么看你，其实我们都会受这样子的一些的规范的一个影响。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自由，可是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很特别。这一段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这样子讲，保罗跟加拉太教会这样讲，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待会会再解释一下这一段的文字。保罗在这里他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对于教会我们不太习惯或者是我们不太熟悉。保罗在这里他其实在表达那个基督为了要让我们自由，所以释放我们。其实在这里用的自由跟释放用的是同一个字，其实都可以翻叫做自由。所以你也可以再怎么翻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基督为了自由的缘故，然后呢使我们得以自由。好，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动词用 不定词的方式来表达。好，那我今天不是要进入到这一个语句里面的文法，而是想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为什么基督要释放我们，为什么基督要救赎我们，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你我得着真正的自由。怎么说呢？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受我们自己的罪所辖制，受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的肉体所控制。所以其实呢，看起来那些犯罪的人，喜欢犯罪的人，他好像很有自由去犯罪，可是其实呢，他没有自由的，因为他没有什么不犯罪的自由。这一点我就很能够理解，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然后呢，各种的规范，譬如说我们可能早上要早自习，早上要升旗，好，到了中午可能要回家，然后要排路队，然后呢要准时回来午休，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要降旗，好，然后要排路队回家。这一切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哇，我没有自由，所以我想尽各种办法，想尽各种办法，就是好像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捆绑。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没有自由，我没有一个自由去好好的遵循这个规范走。就对我来讲，只要别人告诉我一个规定，我就会想要去反叛他，我就想要去抵挡他。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保罗想要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人，也在告诉今天的你我，其实福音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基督教的群体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以为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另外一种呢，就是什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为了不要让一些弟兄姐妹滥用这个福音的自由，所以到了后来呢，教会就用了一些的方式啊， 就是淡化这个自由。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教会以失去这个自由为代价，来限制人们不会任意而活。可是其实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你可以自由选择啊，你有自由的意志，可是你的自由意志会去选择神所喜悦的，这才是这一段圣经当中所要谈的自由啊。基督就是为了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要把我们从那罪恶当中，从那做罪的奴仆的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可是今天我们却被耶稣基督救赎了，可是我们却好像不敢给别人，甚至给我们自己这样一个自由。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想要靠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律法来过活。第一节谈到，所以要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在加拉太教会的一个时代，其实正是有一些的异端，正是有一些的假教师，想要透过错误的教导来告诉当时候的这一些基督徒，让他们明白一个错误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信了耶稣还不够啊，你还要什么？你还要遵行一些的律法，譬如受割礼。所以在这里呢，第三节、第二节这边开始，你就会发现保罗就开始用割礼来做一个例子。他说，我们要站立的稳，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神也会掌管我们的生命，圣灵也会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而且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可以去选择神所要的，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生命。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却是怎么样？或者是当时候加拉太的这些假教师想要教导这些基督徒啊，不可能，你怎么有可能在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你会不去犯罪？不可能的啦。所以呢，就用一些的律法的方式来限制人。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在这里第二节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保罗在这里其实讲得非常的严重。他说，如果你今天啊，你已经被释放了，你已经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可是如果你今天呢，仍然还要再回去受割礼，还要回去守律法，受割礼只是一个守律法的一个代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律法。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就对你们一点帮助都没有。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在否认基督所带给你们的救恩，你们反而宁可回去遵守律法，按着律法的规范来过生活。所以第三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说，如果你想要受割礼，你想要用遵行律法来称义，来得着神的那个所给你的那个爱，那你真的你就只能去还这个债。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债。那可以啊，那你能不能完全的遵守律法呢？其实答案保罗没说，可是你我都知道不可能。所以第四节他才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一到五节这里的这个经文真的是非常的严厉，保罗在告诉基督徒不要横跨两边啊，你没有办法横跨两边的。你要吗？就选择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领受这个福音带给你真正的自由。尽管我们还会有软弱，可能还我们还有些时候还会犯罪，可是呢，你仍然要继续的仰望这位主来改变你的生命，而不是回头走回头路，然后继续靠着行律法，以至于来取得上帝的喜悦。他说，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就会从基督的恩典当中坠落。 保罗在这里正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提醒我们。第五节他说，我们靠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保罗所讲的就是，我们就是靠着圣灵，靠着上帝，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靠他，然后呢，上帝或者是耶稣基督就把他的义给了我们，那正是我们所盼望的。也许你看你自己，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看你自己现在，也许好像还有一些的困难。要说你完全属灵吗？可能你也觉得没办法。可是要说你属肉体，好像有些时候你的生命好像还真的是属肉体的。可是在这里，保罗正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已经得着释放，不要再回去。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监狱当中啊，经过一连串的诉讼，已经有人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已经宣判无罪，可以得到释放。可是你却仍然怎么样，待在狱中。或者是呢，你生病，因着基督的缘故，你已经得到痊愈，也许是脚部的疾病，可是今天耶稣已经医治了你，可是你想要继续坐在轮椅上。或者我再讲一个例子，你好像一个奴隶，你必须要每天很努力的工作，才能从主人那里得到你每天要吃的饭。你要祈求主，努力工作才能从主人那里得到一口饭吃。可是今天你已经得到自由，已经被释放了，可是你却还是用这样一个仆人，一个奴隶的一种角度，一种身份在过活。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保罗正是在这个段落当中提醒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下去，因为如果再这样子下去，你就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两者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你没有办法好像两者都要。保罗在这里其实想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呢，领受基督的恩典，我们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是已经领受了。所以我们当我们领受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存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思意念，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可以靠着福音，然后得到自由，而且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可是我们常常好像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靠你自己嘛，你靠你自己不可能，所以你就觉得，因为你习惯靠你自己不可能，所以你就会觉得，那基督要给我这个自由呢，我就怎么样，我就不要了，我宁可还是怎么样，回去过一个遵行律法的生活。虽然过去我没有办法靠着遵行律法而被上帝所喜悦，可是今天耶稣基督救赎了我，好，让我可以得到神儿女的名分。可是接下来呢，我还是要像一个奴隶一样继续的工作。我得着儿子的身份，可是我面对我自己，我还是觉得我像奴隶一样。而在这里，保罗提醒一个第五节非常重要，他说你需要靠着圣灵，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真的你需要靠着圣灵，而且相信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上帝的面前完完全全的称义。因为你要靠你自己在律法上所行的，其实是没有办法的。这正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这里的盼望，盼望那个义，不是只是想说我希望有那个义，不是。这里这个盼望指的是一种什么？对于那个必定要来的东西的信心，是一种把握。很像希伯来书那边所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个信啊，是实底，那个信啊，是确据啊。所以这个盼望不是一种，哦，我希望，也许是这样，没有，这个的盼望是什么？是一种必然。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然后凭着信心，没有别的哦。我们一开始领受这个救恩，正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嘛。那既然是这样子呢，继续的坚持住这件事情， 然后等候上帝所应许所盼望的那个义要在你的面前。我记得在好久好久之前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过一个概念，我们真的是需要靠着基督，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否则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到上帝的面前。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福音的十字架的那个概念吗？那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很清楚知道你的生命在过往其实是一个活在罪里面的，是一个好像被罪恶污染的，甚至你自己也喜欢那个罪恶。然后你也很清楚知道神所要给你那个美好的那个生命是如此的圣洁，是你如此的期盼。可是你知道你现在的这个身份好像你人站在这一边，你没有办法去到那边。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十字架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座桥啊，帮助我们可以走到上帝那里。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啊继续的往前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啊，你比你想的还要糟糕啊，就好像这两条线延伸啊，会离上帝越来越远啊，或者是你越来越认识上帝啊，你就会发现上帝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好，还要圣洁，还要荣耀，还要无瑕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没有别的哦，我再说一次哦，好像这边没有别的，我一样要靠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那里去。可是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限的，好像这座桥的长度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想要用自己所做的一些东西来代替。简单来说就是，诶，你如果要做这个桥，这一块木板有一定的长度啊，那够不到对面怎么办？你就想办法让上帝没有那么好嘛，这样子我们这个沟不就比较近一点了？或者呢，我没有那么差嘛，假装自己没有那么差嘛，以至于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帮助我一样到上帝那里去。可是事实是什么样？事实是你比你想的还要糟糕。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让你明白的是，每一天的生活，基督徒，我们一方面在认识上帝，一方面我们也在认识自己。不论你认识的自己跟你所认识的上帝，这中间的那个这个沟啊，这个差别有多大，有多远，请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也正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其实是要凭着信心啊，靠着圣灵所给你的那样子的一个光照，而且凭着信心，然后等候我们可以到那位爱我们的上帝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想要提醒我们，跟我们强调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要给我们自由。而这个自由呢，请你千万不要打折扣，好像又要透过律法，好像用暂时的失去自由好要保存这个上帝所给我们自由，不需要这样。你一样在上帝的面前领受神所给你的那完全的自由。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节，保罗，我来读这段经文，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经文怎么说？保罗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他要讲得更明白，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在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在基督里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有 很重要的一个信念。那个信念是什么？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信心。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想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 那就麻烦了。这正是保罗在这个段落当中想要提醒我们的。他第一个提醒我们说，原来啊，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不论你有没有受割礼，其实跟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子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受割礼。所以他在这里继续讲，他说唯独呢信心才有功效。只是他在这里呢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个信心 是什么，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可是保罗其实是要强调唯独信心啊，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割礼，而是信心。什么样子的信心呢？是那个可以产生让你里面产生出爱的那个信心。好，保罗在这里一方面勉励加拉太教会，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是有一些人在拦阻的。他用了一些的字眼，他说这样的劝导，所以有人拦阻，或者是有人劝导，或者在这里描写用面笑，好，然后呢，或者第十节说怀别样的心，然后说搅扰你们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那这些人在讲什么呢？这些人就是在讲要割礼，信耶稣不够，还要割礼，还要守全律法，否则等于不得救。可是在这里不是这样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一切就够了。可是这一些异端，这些假教师就是想要来，好像来动摇这个福音，这个信仰的基础，告诉你不够哦，你还需要做一些别的事。保罗只是拿在这里用割礼来做一个比喻，或者拿出来再谈割礼作为一个律法的一个代表。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他说，弟兄们啊，如果我仍旧传割礼，那我为什么受逼迫？保罗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受到许许多多犹太人的逼迫。保罗说，如果我传信耶稣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神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如果我再加上割礼的话，其实这一些人会觉得很棒，保罗你讲的真好，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子。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一群他的同胞们，这一群过去信奉犹太教的这些人，其实是逼迫保罗的人啊。保罗也就是因为这样受害，所以一直告到罗马那边去啊。基督也是，耶稣也是因为这样而受害的。所以在这里保罗他用一个简单的论证来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人，跟告诉今天在跨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含在那个时候的这些加拉太教会里面的人。保罗的思路是这样，请你留意一下保罗的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他说我如果啊人就传这个割礼，他们不会逼我的。所以显然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我没有要人就传割礼。后面呢他说如果是这样，他说我如果人就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是蛮讨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信仰的讨厌啊，就是会让他们觉得恨啊。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人正是以他的血统，这些人正是以他所能够遵行的律法，这些人正是以他所能够表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敬虔的态度，甚至这一些人用他们所礼拜所敬拜的那个山好像为荣，他们在圣殿敬拜，就是这一些人呢，他们有一个他们所认为最重要的敬拜的核心，上帝应该要这样子敬拜。可是当今天呢，耶稣基督来，保罗来所传的福音的真理，却不是靠着遵守律法，不是靠着好像你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血统，好像不是靠着一些其他你在宗教上的敬虔，你的进食，你的奉献。那这一些人呢，突然就会觉得，那我到底在干嘛？突然这些人的那种价值感就没有了。 因为宗教，这个世上的宗教，有些时候其实是要给你一些在宗教上的满足感。不见得那位神或这位神希望你这样敬拜他，而是有一些人想要提供一些宗教的元素，让你有一种认同感，而且你也享受在其中啊。那这些人呢，信了耶稣之后啊，或者是这一些人他不信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那如果我信了耶稣，那我所遵守的这一些有什么用？福音告诉我们就是没有用啊。可是他就觉得那我不是笨蛋吗？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继续抓着这一些啊，讨厌那个十字架。因为当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救恩，就代表了人不再需要依靠我们自己。那对于我这种自己很差的人，我好喜欢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做不来嘛，遵守律法我做不来嘛。好，可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哦，有一些人他可以做得很好，遵守得很好，他真的可以哦。可是当有一天你发现这些东西不计分的时候，他疯了，他疯了，真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表达的概念正是这样。或者是保罗在这里正是在强调，这一些人紧紧抓着他所想的那个靠律法称义的这件事情，以至于他讨厌十字架，讨厌保罗，甚至讨厌基督。所以保罗在第十二节讲了一个很重的话，他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什么隔绝了。哇，他一直要你们割礼啊，一直要你们割礼，他恨不得这一些搅乱你们、这些叫你们行割礼的人把自己给割了。OK， 就是跟你们完完全全的分开啊。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其实保罗就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好像论证。其实我有时候我们读保罗书信不太容易，是因为我们都不习惯用论证的方式来思考，我们比较习惯讲故事。可是没办法，我们今天谈加拉太书，其实保罗就是用一种论证的方式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用好行为来让我们自己称义，你没有办法的，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啊。甚至当有些基督徒你不是故意的，可是犯罪，或者是你受了一些的引诱，好像陷入在那个罪中，你不要害怕上帝好像会因为你犯了这个罪责罚你。没有，我不是说你犯这个罪不会有任何的后果，会有的。可是呢，更重要的不是好像害怕你因为犯这个罪而神惩罚你，而是你因为好像理解了光照自己正在这个罪中，我要告诉你，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怎么样回到上帝的恩典面前。保罗在这里正是要提醒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喜欢用一个比喻，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啊，其实是那种好像男女之间的爱。我用一个婚姻的一个比喻，我常常在婚府，然后在结婚前，我都会问男女的双方，就说啊，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会做一些的测验，那就知道这个人不完全。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你所认识的这样一个人，那你还要嫁给他吗？你猜他们会怎么说？我要。 OK， 或者是男方看女方，你看哦，这个女方是这样哦，她真的不会煮菜哦，你确定哦？然后呢，她可能整理家里也没有什么，整理家里不一定是女生的责任哦，可是她不太能够整理，你可以接纳她，爱她吗？没问题，我可以煮，我可以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结婚了。 OK， 过了几个月或过了几年回来，反而她原来所接受的这个部分变成，牧师你看，她回到家里然后都不做家事，然后你看呢，我也没有一餐饭可以吃，然后怎么样。哎，各位弟兄姐妹啊，我就在想说啊，不是已经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吗？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其实在婚姻前或者是双方都是因为爱的一个缘故啊，而愿意什么彼此接纳。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对神其实不是好像用一种商业上的一种计算，然后去计算出一个好像这位上帝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利益，你可以付出比较少，礼拜天去教会这个付出还可以，是你可以接受的，读经哦 OK， 祷告也可以，你透过这些付出你想要跟这位上帝要，可是不应该是这样。你跟这位上帝的那个关系其实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爱啊。可是我们这位上帝是完美的，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男女之间哦，互相不完美，其实是有一点差异的。但是我是想要用这个角度来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让你明白爱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呢，保罗提醒我们，就是叫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他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真实的来顺服他，来爱他。那在我们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那种心里面的那种不是很确定，然后有些时候自己里面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的问题在里面，甚至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好像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给你一些好像评价，以至于你在那个伤心里面。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告诉你，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这一切其实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不真的不是你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还没有为主做的时候，其实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整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其实保罗就花了一些的时间，或者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再靠律法称义，不要再去失去在基督里的这个自由，以至于好像要来跟上帝换东西。不需要，这位上帝爱你，这位上帝接纳你，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来赎你啊！本来应该死的是你啊，可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今天呢，我们得救啊。所以在这里呢，第十三节，我来读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是保罗最后的一个结论。可是保罗最后的结论呢，还是回到有关于自由，因为福音是要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保罗在这里又再次的回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自由。保罗怎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他再次提醒我们是要得自由，因为过去我们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可是有了自由之后呢，他说不要把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再次的回到主题，只有福音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可是有两个概念，我再做一个整理。第一个就是不要失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那个身份，那个自由，不要用失去自由来换上帝面前的那个身份，不需要，因为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所以请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有绝对完全的自主的选择权，你也可能选择犯罪，我知道有这个可能，可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保罗也清楚知道我们会这样，所以他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第二个，不要滥用福音所给你的自由。第一个，请你一定要珍惜福音所给你的自由，你已经过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已经被释放了，他邀请你从那个监牢当中出来，不需要自己 在关在那个监牢里面，不需要再自己把那个手铐再铐在自己的身上，不需要。可是呢，保罗在这里也提醒，那既然你已经从监牢当中得到释放，你不需要再带着那些的锁链，那些的手铐。可是呢，你有自由，请你不要用这个自由去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其实在后面第十六节，我们下一次就会再谈，正是在谈这个所谓的，那我们有放纵情欲的这个可能的，那怎么处理？这个是放在下一个段落谈。但是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保罗想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放纵情欲，或者我们有可能会犯罪，但是我们却不敢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由。你可以理解吗？保罗其实用这么大的一个段落，好洋洋洒洒，然后进去出来，可是保罗想要提醒我们，提醒今天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是，真的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真的，我必要说，有些时候活得不太自由，因为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担心有一些人会滥用自由，有一些人会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不敢给他完完全全的自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敢告诉他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那样做。我们甚至不太相信弟兄姐妹的一些的选择。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特别我觉得特别对一些基督徒，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你可以有一个理由觉得好像是因为爱，因为爱的一个缘故，他们的确有可能拿了这个自由去犯罪，对，有可能。可是问题是，你不能因为这样而完完全全剥夺了原来上帝所要给他的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那种感觉就好像，也许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教他骑脚踏车，他会骑脚踏车了。等到他的国中、高中了，甚至上了大学，他可能就会跟我讲，他要骑机车，他要骑摩托车。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能不能不要，就是对父母亲来讲，请问他用这些当作他的交通工具，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而受伤？有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能够因为他有受伤的这个可能性而剥夺了我们的孩子，或者是等到他的很大的时候还在好像用保护他的名义不让他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甚至拿我们跟他的关系 来做这个赌注。当然我没有这样对我的孩子，那种感觉你可能常在八点档会看到，你就不要骑机车嘛，太危险了，你就不要，你就坐大众捷运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要，你就说，那难道你要冒着我们关系的决裂也要去骑那个车吗？我们常常用这么大的一个赌注，哎，然后甚至跟他讲，好，那你如果要骑车可以，你先要做 A 什么，做 B 什么，做 C 什么，就他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的那个规范走。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没办法的，他一定会在某一些地方一定会突锤，一定会有失误的，台语叫突锤啊，他一定会有一些失误的。可是你用他的一些的小的失误，然后要来否认他不能做这件事情，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是匪夷所思，我用这个字眼。可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正是在提醒我们，基督为了要给我们自由，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回来，要让我们拥有完全在属灵上的一个自由。尽管这个自由有可能会犯错，尽管这个自由有可能会跌倒， 尽管我们也有可能好像会被一些情欲所吸引，可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基督不是只是救我们而已。到了下面一段，有圣灵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改变我们，圣灵会教导我们，以至于让我们里面的那个自由的那个选择，出于完完全全自由的那个选择，而会是选择神所爱的，会来问上帝，我有选择的自由，可是我想要问上帝，你会希望我怎么选？我想要选你所决定的那件事情。我有自由可以不要听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好像我自己的生命，我也可以有一个选择的 自由，不要当传道人，我不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一定都要当传道人，没有的。我们做 其他的工作一样可以敬拜神，一样可以服侍神，一样可以服侍人，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有完全的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我却愿意想要选择，那上帝，你觉得我这个人，我这一生，我当做什么？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我愿意走在你的选择里面。你不能说我没有自由，我有自由的，可是我却愿意为了上帝做出这个我选择上也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想办法想要告诉你这件事，不然 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特别加在说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明白保罗在这里谈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法国大革命在谈的那个自由啊，只是人权什么，这里没有在谈这件事情了。这里在谈，其实我们在罪恶当中被捆绑，而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那个捆绑。而在今天，我们不是他救我们脱离那个捆绑，他要继续捆绑我们，没有，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做出决定，而我们做的那个决定是对于上帝的爱，因为知道他爱我，所以我愿意做出那个决定是来爱他。我有自由可以不要这样做，可是我想要做出那个爱他的决定。回到夫妻的关系里面，其实真的到了后来，是那个因着对于对方的爱，对，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或他做这件事情就没有我做的顺手，做的好，那我愿意因着爱的缘故，我可以为他多做一点。为什么？因为爱。你在结婚前，你的女朋友，你会不会去接她？会啊。有时候还生怕被别人接走了，对不对？你会去接他，为什么？爱呀。可是结了婚呢，别人不会接走了，他在等你接，可是你却不太想去。有时候是为什么？爱不见了。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都在等候那个所盼望的义，而那个 所盼望的义，请记得是一种热切，带着一种期盼，而且知道那一天一定会来。我们在等那个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我想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大胆的做出决定。但是如果那个决定后来发现不对，后来发现那其实是你在情欲下所做的那个决定，那我想要鼓励你立刻的回转，立刻的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千万不要怕做错而不敢做决定，好像一个机器人在等待上帝给我们程式，给我们讯号，以至于我们可以动。 OK， 没有，神按着他的样式造了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与他这种美好，这种爱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邀请你一起来祷告。不晓得在今天的整个信息里面，你在哪一个部分被提醒？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否你发觉你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些的自由，被律法捆绑，被一些的价值观捆绑，甚至被一些自己的情欲捆绑？ 如果你发现了，就在今天我们再次回到福音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有了这个自由，不是要你滥用哦，而是要你使用这个自由，好像经文所说的，不是要放纵情欲，而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而是可以爱人如己。为什么？你为什么可以爱人如己？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被爱的。你曾经在病中被医治，你曾经在监牢当中你被释放，你曾经做奴仆，而如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要邀请你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透过你的福音真的让我们得着自由，那是一种良心上的自由。我不会再想要去透过我自己的表现，或者我做对做错什么事情而影响。主，这个自由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给了我。主，让我也在里面享受另外一个自由，是在动机上的自由。我不是想要试图去证明我比别人更爱主，我做每件事情的动机是因为有了一位爱我的，我知道耶稣基督爱我，我知道圣灵保惠师每天在我的里面，然后来引导我，我知道因为爱的缘故进到我的里面，给我这样一个救恩，以至于我在今天我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跟上帝换取上帝更多的眷顾，更多的爱，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真的是那个动机，那个对上帝的爱，完完全全是从主你自己的爱里面生发出来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如此的生命，如此的自由。谢谢耶稣，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